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你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是逢礼拜五在这里主持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呢真的是非常感恩，为听众朋友感恩吧，因为过去20多年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一直有很多的主内家人在收听。我们也发现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不单单自己在听这个节目，也会把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呢介绍给周围有需要的主内肢体。所以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盼望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助你，让你的婚姻家庭都能够回归于圣经，也能够使你的家庭能够荣耀神。是的，这个节目是关注你的婚姻跟家庭。如果你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无论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难处，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有难处，或者是婆媳关系上面有一些困扰的话，你都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我们说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打的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呢，是由黄嘉言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礼拜三的早上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你也可以接受热线电话跟黄老师有一个好的互动。另外很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每一次精神健康热线呢，很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也为着廖医生过去这么多年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再次的感谢神吧。除了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之外呢，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的。那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辅导 @良友.net， 而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2 13229966 322，这是拨打热线电话的号码。如果你想发短信的时候呢，号码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13229966022。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如果你听了上个礼拜五的空中辅导，我素琴在这里有跟大家分享过，赚钱重要呢还是陪伴孩子重要呢？特别是一些做父母的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的时候呢，我在这里很清楚的表达过，钱我们说花完了可以再赚，但是错过了孩子的最佳教育时期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没有陪伴孩子的缺点，那家长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如果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没有陪伴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会出现三个这个没有陪伴孩子的缺点。第一个呢，就是孩子呢会出现社交的障碍。有一些忙于工作常常不在家的父母，或者是出差的家长，很少时间能够跟孩子在一起，更别提照顾跟关爱了。所以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孩子在0岁到7岁的时候，如果和父母分离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孩子就会产生 亲子中断的创伤，在性格上呢，通常都会表现得比较内向、自卑、缺乏这个信心等等。这些事情呢，都是父母没有办法挽回过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第二个呢，就是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有的家长虽然每天都回家陪伴孩子，但是在家里面呢，只顾着自己玩手机或者是工作，沟通，你不用说沟通了，沟通是很少，那孩子对于父母的情感就会慢慢的减弱。久而久之呢，这样的父母对于孩子来说和陌生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孩子容易学坏。有一些孩子的家长常年在外打工，但是孩子却交给了亲戚朋友轮流的来抚养。如果孩子的看护人并不是亲生的父母的话，他们其实根本都不在乎孩子该得到怎么样的教育。这样一来的话，孩子根本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教导。一旦孩子在没有明辨是非能力的时候学到了不好的习惯的话，将来的成长都会带给他很不好的一些影响，而且呢，对将来的成长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三点呢，看起来不是好像非常的严重，但是周素琴是非常看重这三点的，是没有办法你弥补回来的。所以我再次的强调，如果可以的话，在孩子零岁到七岁之前，一定要好好的陪伴在孩子的身边，让孩子在父母的关爱之下能够健康的成长，将来他们无论是在社会上或者在建立家庭上面，都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周姐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周姊妹。
你好。
嗯，是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那天打黄老师接，我想个，我就先听像你讲跟这个前线两交谈讲婚姻，那还婚姻该事情，我也觉得哎，我要大的对小的，这心里弄的，对我自己这身体，我也跟两讲过的也不好。现在我这两天嘛，我这一梦一梦，你那就好好。这个身上就是没有力量，没有劲做事情，做什么呢？这两天嘛，我讲的，我想去钓钓水，我俩人还不得闲，天天在一个人都当十个人忙干事的。这我这跟这个心嘛，就叫那个挣扎的干事的。有时候我自己就心想，活的太累了，人到时候要不能动的时候是啥时候？
嗯，
心想肯定不要救了。心情过得太累了，会说点意思。家里事情，或者说这两个我也就讲的，这两个产业哥吧，大的盖太空架了也没弄好，小的吧也不听话，不干事的，打个工。也是我讲的你爸太累了，我讲的我也不管做干事的。心情过得太不好很了，反正怎么讲呢，压力也大。弄得这两天吧，我的心也有点像，心里弄得压力也大，有点那点，心里有时起来都起不起来，就有时心想，还不如去，死了拖，谢谢老人。这两天。心里过得太累了， 你说我这样子或者是他，怎么讲呢，产业我也没教育好，城市的产业没教育好，我自己也说不好，心里过得太累太累了。你说做什么，现在怎么讲呢，哎，我想生意也不催听我的祷告了吗，也弄他我们的聚会点嘛，都是老姊妹，
是
还没有死的，有两个死的死的人都去带小孩了。
嗯，
我在那念嘛，我们也是的不舒服，我讲那场上都是怎么讲，那两只能看两个小老哥哥。我昨天嘛我起来起不起来了，我想想，想想还不如就得脱离大个孩子的，还不如一死了断的呢。自己想了，感谢神。我说有时候会想呢，人不该罪受，自己该罪受，就是这样的。
嗯，
我的心情会这样。我想神那你知道的，我也说不好。哎，我这个心里很受不了。我这个是既无力这个病嘛。那年掉点水就好一点点，心情要压力大了，心那个血管的嘛。心脏出的嘛，我你看我这过得太累太累了，都是你说我这怎么呢？我天天我想跟我跟孙也这样讲，我想孙呐，你知道我的，我这过得太累了，我就想，我昨天我真心想，哎，这还不如怎么讲呢，一死了结了的，到时候就得有讲的不掏身体的去。我掏身体神呐，我也知道，人不过这一手，可是我自己给我这一手，我起来前去说实话，现在，人家哪个都跟不上，自家孩子大人都跟不上，你说说实话哪能跟上呢？你说可得做什么？
朱姐妹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4了。
54，你说孩子没有教育好，你有几个孩子啊？
两个孩子。
有两个孩子啊？这两个孩子现在都大了吧？
哎，一个平三十了，一个18了。
老大是几岁？
老大平三十了，也该谈婚嫁了。
老大
谈谈人家结。对，
老大30岁呀、啊。
哎，对。
那老二就是18。
对。
哦，这老大，我觉得你就不用管了，他已经成年人了，30岁，他自己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老二现在18岁，是跟你住在一起吗？
老二也不在我一起，老二现在他不愿意念书了，他去打工去了，忙
了
一天。也，不是有时候就那天我老师讲，我讲你看，妈的，那个嘛，他还抽烟，你讲他，我讲你不要抽烟，我要对你们身体都不好的，是的，我不抽，我抽少，说的。我讲，我天天我心里过的，我说的，弄这两个产业，我说这我，也没教育好，教育不好，我说的，那的。
朱姐妹啊，我觉得你不要这样想。其实呢，有些事情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那像你的老二，你发现他有一些不好的毛病，抽烟，那你劝他，他说他也听得进去，他就说他比以前抽的少了，对不对？那你就要告诉他说，妈妈听到你说你比以前抽烟抽的少，妈妈心里面就不会那么难过，希望你能够继续的越来越少，你要给他这样的一个鼓励，让他愿意就是知道这个抽烟对身体不好。另外呢，我也鼓励你，就是说不要只看到他们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神把两个孩子给了你，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你要学会把孩子就是放下，然后呢交托给神。54岁，你现在这个年龄呢，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应该要多一点的为你自己着想，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就为这个家奔波，拉拢孩子长大， 现在孩子都大了，现在呢你已经五十多岁了，五十多岁的话，你看没有孩子在你身边，那你就应该好好的照顾一下你自个儿才对呀、啊、对不对？
我照顾我没有嘛，我照顾我自己，我也都没有本事照顾自己了，他起来欠钱都不消呀，现在是这样，很难很难的。我社会说呢，我要是一个劳动力会上呢，他一个人都当十个人嘛，说实话我现在会说这样的，不是会说他们说的，你看你现在外外叨叨的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说我是感谢神，一年也住一年，我就谢谢上帝了。我说实际话。
对啊，你现在信上帝吗？我想问问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跟你的丈夫住在一起吗？
对，现在我就搁，现在就是我丈夫搁家照顾。
嗯，那你不工作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能弄，我现在就是互相的，不是我讲，我要感谢神，我天天我自己我也说不好，我要神啊，只有您知道我的重担呢，我都交托给你了。我连我不会讲连一块砖呢，平房子那么大的砖都拿不起来的。
嗯，是你身体的问题、yeah. 对不对？
对，我四肢无力。
那我不太清楚你身体上面的疾病是什么，但是呢你身体今天到这个情况的话，也是跟操心有关系。所以呢，我觉得先要慢慢的去把问题看清楚。刚才我说了，孩子都大了，我们要教育孩子或者是管孩子，都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对不对？孩子现在大了，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你要把这两个孩子完全的交托仰望给神，让神来带领他们。他们无论是好或者是不好，他们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面走得顺利或者是不顺利，这个呢都交托给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走得不顺利，做父母的心里面会难过，但是你也别忘了借着这种不顺利的道路让他可以成长，对不对？可以锻炼，让他以后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更有经验。所以你不要操心。那圣经里面为什么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呢？如果一个人整天操心的时候呢，你的疾病再加上操心，你的身子就会越来越痛苦，明白吗？
我知道，我也体会到，医生也讲我，因为什么讲呢？我一那了，医生也讲呢，因为你的重量太大了，你
对呀、
啊，所以那个引起你的心脏也不好，心脏呢，因为我就是我这个病是既无力没有，既萎缩也无力没有劲，你这引起或者说也不那个，因为我现在我就是重量什么讲呢？大的吧，也该太空家了，我天天我讲呢。所以拉拉拉弄弄弄，看一开始拉拉拉弄弄弄弄，看过好，所以按斤以下又要定下来了，又不行了。现在我已从这个身，已从这个经历那个了吧，我心里会轰隆就要倒下去那样，就是这样的。
姐妹啊，
我就讲呢，就得都是我们说不好的，好的。
姐妹啊，今天你的老大结了婚，你就会开心了吗？
我也不讲不开心呢。这是什么讲呢？我也知道，他结婚幸福呢，我也开心；不幸福我也不那个不开心。主要就讲呢，他能结婚了呢，我就这样讲呢，人家不笑话我，我们不就讲了吗？我活在这世上是这样，人家有的吵张大哭，我们家笑话我们。
谁笑话你呀、啊？谁笑话你？
人家跟我们家人家吵吵，人家笑话我们家呀，可知道？
哎呀，舅姐妹，舅姐妹呀、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因为你现在的问题，你虽然说你信耶稣了，但是呢，你没有真正的明白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道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呢？我们要在乎神怎么看我们才对呀、啊，对不对？孩子们今天不结婚，难道只有你家孩子今天不结婚吗？今天这个时代不断的在改变的时候，大龄的孩子都没结婚呐、啊。 所以别人如果是在指指点点的说你家孩子没结婚的话，你根本都不要理他。太多的孩子都没结婚啊，不是只有你家孩子没结婚啊，你为什么在乎别人呢？这个是你最大的问题。现在你今天信了耶稣，你应该高高兴兴的让别人看到，哎呀，他儿子都没结婚，但是这个周姐妹活得这么开心，他们就会觉得很神奇，怎么回事啊？他们就会觉得，哎呀，周姐妹信的耶稣真的是不一样，这你就是为主做见证了嘛。你现在你看吧，你虽然说信了耶稣，你活得比谁都累，就在乎别人。
在乎别人呢，我觉得我就是，我讲的在这农村人，农村里不就是那么，人家回头讲我这个身体不好，我就讲的我相信你的，我那个你，我就讲的就得人家不相信你都祝福感谢，人家还回头讲人家都那个你不相信你，你都祝福，我就讲的我相信你的，我都是有时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压力，我也知道我自己心情各自的压力。
你对呀、啊，你要反省一下，周姐妹。你看人家不信耶稣，人家都活得开开心心的，你怎么信了耶稣还活得这么累啊？
就是自己这个。就这个心情就要打不开点了，心情、这个。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我告诉你问题在哪里，好不好？
嗯。
你愿意听吗？
我愿意听啊。
好，那我讲了以后你就照着做好不好？
好。
好，第一就是儿女的事情不要再操心了，因为你操心没有用，对不对？
我操心没有用，我也知道。我现在我就的确我也想想操心没有用。
所以你要现在学的是什么？你也知道操心没有用，那你要学的是什么？你不是信耶稣吗？你信耶稣的话，你就把两个孩子交给神，你说神啊，求你帮助两个孩子，保护他们，让他们的前面的人生道路能够走在你的心意里面，把你的重担交托给神，好不好？
好，
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你要做的，好吧？第二个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在乎他怎么看你，他会给你饭吃吗？
是的，他不够饭吃的。说实话，我一看人家那个心情格外压力重担。
所以现在就是你要帮助你自己从这个重担压力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的第一个方法，刚才我已经说了，你听见了对不对？
嗯，对。
好，第二个方法就是不管你的邻居说什么，你一个耳朵听进去，另外一个耳朵就把它丢掉。而且呢，你要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听他们说三道四的呢？你要多听听神的声音。神啊，你今天希望我怎么生活呢？周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的老二18岁，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很开心，他很阳光，然后看到你说妈妈我很快乐，你高不高兴？我问你，你高不高兴？
高兴是高兴，怎么讲呢？
你先听我讲好不好？你先听我说。当你听到看到两个孩子都是那么高兴快乐的时候，做父母的你开不开心呢？
听得当开心。
好，今天你是不是神的孩子？
我也是神的孩子。
好，
怎么讲呢？
你先听我讲，你也是神的孩子，对不对？
对。
好，今天耶稣看到你整天忧愁、愁眉苦脸的，活不下去，压力大，不想活，耶稣开不开心呐？
他不开心，我也知道他不开心。
好，那你知道耶稣不开心的话，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开心呢？
愿意，就是我自己没有，我不是讲我 我自己身体这样的，我
身体是另外一回事儿，身体是第三件事情。首先你先要做到的两件事情是不要再担心孩子，第二就是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先做到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做到了，你的身体自然的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知道吗？
啊，感谢神。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第一你要做到什么？
第一要做到要神开心。
第一要做到把孩子交给神，你自己不操心了，因为你操心没有用。你告诉我，第一要做什么？
第一把孩子交给我个神。我现在我这心情，我在心里就是经常要祷告的，可不可现在？
你每一天告诉你自己，我要把孩子交给神，我自己做不到，让神来帮助孩子。每一天跟自己讲这句话，好不好？那第二呢，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别人说三道四，那是他的品行的问题。一个真正好的人，他不会随随便便的讲东家好西家短，你懂吗？一个有品格的人不会这样说的，所以讲这些话的人是没有什么品格的人了，你就不要在乎他，好不好？
啊，谢谢。
这两件事情做到了以后，你试试看，一个月以后，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连砖头你能拿起来之外，你还可以拿两个砖头。明白吗？
明白。
好，那我们就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好不好？
感谢神，为我呀这两个产业祷告，谢谢你们。
好，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
饶恕能帮助伤害你的人反省他的行为，使他知道自己怎样不公平地对待你，从而改过。换句话说，你的饶恕能帮助那伤害你的人成长。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肚子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你好肚子妹。
没给你打电话了。
对呀，好久了是吧？
我的女儿也我的小女儿也听我听你们的节目，她都对你们都熟悉了，周师母黄佳妍老师。
哦，
她都熟悉
了。太好了。小女儿现在多大了？
都六岁了。
哦，都六岁啦。
都快就开学都上一年级了。
哎呦这么快啊。
就是啊。真快。
对，很感恩呐、
是的，感谢神的恩典呢，都是神一路保守，度过这个孩子。小的时候非常的也非常的艰难，又没有人帮助。你看我妈妈也跟你说了，就是她在我家里头，也不开心。你看我丈夫吧，他就是那个脾气不好，也不会关心人，都有个性。我妈妈也是有个性啊，也是，就是之前问。现在我妈妈不干工作了，就是她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就可以。我们姊妹三个就是给她对生活费，就是她也不想跟着我们每家跟着住。现在也问房佳妍老师这个问题。就是顺从老人的意愿吧。 让他自己过得好，就满足了。
对，
就我们尽孝吧，就是儿女能尽力尽孝。
所以他现在是一个人住，对吧？
是的，他就是我哥哥妹妹，他在那儿。他一个人回老家吧，不是身体不好吗？怕他有病了，儿女们都不在身边。来我家吧，我家的环境也就是孩子多，也休息不好。我丈夫吧说话还不好听，就是在我家他也不想在我家，在跟着我哥哥妹妹，他们都离得近，我妈自己也一个人住。给他给他租了房子。哥哥妹妹们近，都是有个病了，也有个啥事了，就是他们
过去看一看，
照顾他。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老人家他自己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只要是其他的儿女就在旁边，能够离他近一点，常常去照顾他，我觉得这样对他也好啊。
是啊，就是顺从老人的意愿吧。他就是我以前我认为他我丈夫一直坚持说让他临着住。后来就是听房家言老师一说，说就是顺从老人的意愿吧。就是说他喜欢怎么住过就怎么过嘛，不要想就是推来推去的，就是
对呀、到儿女家住，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长远的方法嘛，对吧？
我丈夫呢之前常常因着这个事情给我吵架。就是让他临着住，一替一年管。
现在都已经好了，对吧？
现在他老说这我也不给他吵了，我说你给教会的长老说说你的想法对不对？让他给你们打电话，他也不打。
没事的，我觉得现在已经安排好了的话，凡事感恩吧。
就是。感恩吧，反正
对
他也没有，他就是牢骚，就是。
没事的，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妻子的。他在你面前是最放松的，对不对？所以他在你面前牢骚的话，你就
说我妈妈这不对那不对，这不好那不好吧。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时候呢就鼓励一下他，这些不好的东西呢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呢就不要讲这些不好的话，因为负面的话语讲多了的话就是一个污染呢，对不对？这让别人听了
也
不舒服。
他说的时候有时候带爸嘛，就是土话，就是粗鲁话，我就生气，我也给他吵。有时候就
你不用跟他一样啊，杜姊妹，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有主，我们有神，所以呢要靠着神去胜过这些，不要跟他一样。
就是像那个黄家燕老师说，就是他给你倒垃圾，你又抽离那个环境，就是就是
是的是的，
不好相处啊。就是有个老我，就是有时候就血气一上来就是也说难听话。
所以要靠着神，要靠神去胜过这些的。
是的，是的。通过上一次给黄家燕老师打过电话之后，我就心里平静了，我就不理他，不给他硬上了，也不是为这些，不值得跟他吵的，心情都不好。
杜姊妹，我跟你讲哈，夫妻之间呢，我觉得是最亲密的关系，你最认识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也最认识你。因为我刚才说了，他在你面前他能够完全的就是完全的释放，所以如果两个人都是钻牛角尖去讲一些负面的话语的时候呢，对你们两个人跟家人还有这个整个的家庭都会带来负面的 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然后呢，靠着我们自己很难胜过的，太多的时候因为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是在那个处境当中由不得自己，就会发脾气。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要去靠神，我们如果是不紧紧的抓住神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明白吗？
是的，就是如果不是主帮助我住在心里，加忍耐加爱心的话，你就是胜不过。
对，一定是这样的。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说嘛，没有说叫你常常喜乐，而是说要靠主常常喜乐。如果我们不靠主的话，这个喜乐是喜乐不起来的，对不对？
是的。
嗯，
就是在他说的脏话，说那些老人不尊敬的话的时候，对我不尊重，对老人不尊重，说那些话，你不由得都想顶嘛。
对，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求神在那个时候给你一个温柔跟忍耐的心。过后之后呢，你也问他，你说你刚才对我的家人还有你讲的那些不好的话语，你说你讲完之后你觉得好吗？如果今天我也跟你一样的来说你的家人讲一些不好的话给你听的话，你的心情好不好？你就这样去问他。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提醒，也有的时候呢是习惯性的，可能你的丈夫他习惯性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泄。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中了这个套儿，我们如果是中套的话，就是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了，明白吗？
是的，他老是那个说过不是一遍两遍，他就说了好多遍了，说这二几年了都老是这样说。
那如果是你能够靠主胜过，不跟他一样的时候呢，他以后说了也觉得没有意思了，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反应啊，对不对？那
对，你越是跟他吵，
对呀、
啊，
你越跟他说，他越来劲儿了，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所以我们不要上套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撒旦魔鬼会用尽方法让我们中他的诡计，但是我们靠着神要胜过这一切的，好不好？
好的。还有我的儿子哈，他谈恋爱，他大三谈恋爱，谈了一个女朋友。我听他说他家里头信佛，这个女孩吧，我儿子让他一块儿去教会，去教会听到，他也没有进教会，他就在外面，在外面等着我的儿子，他也没有去追求这个认识我儿子的信仰，他们两个吧交往的也很密切，我就有点担心，不知道该怎样劝导他。
听你这么说的话，女孩是不反对的，对吧？
哎，他也不反对，他不反对我儿子信主，他说他怎么也不信。他家里头都是奶奶吧，父母他们家都信佛。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要看你的儿子。如果你的儿子他很清楚的知道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的时候呢，他就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想清楚，因为他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的儿子要想尽办法让他的女朋友认识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像外面的人所说的。可能很多的人对基督教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是迷信啊，或者是洋教啊这样。但是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儿子可以接触这个女孩子，让她知道宗教里面有很多宗教，但是呢我们要找到一个真实的神的时候呢，让她去认识一下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的儿子他坚持这样做，而且也是他的底线的话，那这个女孩子就会想，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男孩继续的交往下去？因为你儿子的底线就是对方他要信耶稣嘛，对不对？
是 是的，是的，你说我把这个清楚的原则、信仰原则给我儿子说。哦，还有我的儿子吧，他现在就在那个手机上，卖那个相机。
嗯，
他在暑假，上一暑假他去打工，做的是那个跑外卖。
嗯，
今年呢，他跟着他爸爸学的，在手机上卖东西。
嗯，
他爸爸有时候在手机上发货嘛，他的东西也会在手机上卖。他也影响了，也在手机上卖东西，赚钱，赚个钱，赚个有时候卖个相机赚个几百块钱，他觉得这样做好挣着钱，他就不想去打工了。
哦，
他整天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卖东西。
嗯，一般的父母亲呢，就是传统的父母亲都是希望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能够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最好是铁饭碗的工作，然后呢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样去生活。但是呢，杜姊妹，我们要重新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是，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今天这个时代真的是不一样，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自己的人生方向，工作有成就。那我觉得呢，他现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现在是大学三年级，所以他在网上做这些事情呢，我觉得你也不用太担心。如果大学毕业了他不找工作而继续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也要去考虑，就是说他在网上做的这些工作是否有成就。如果他在网上做的工作是有成就的时候呢，那你也没话说了，对不对？
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个活儿，这个卖东西这个活儿就有点简单了。我想他学的是会计专业，我想让他在那个厂里头或者是公司里头做会计。
对，这是你的想法。
他说
对不对？这是你的想法。他怎么说呢？
他说呢，跟人家打工太辛苦了。
嗯，
他工资还少，没有做生意。
也就是表示说，他现在在网上的工作，他所赚的比在实际工作上面是能够赚的更多，是这个意思吗？
哦，他那有时候多，有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够。
嗯，
有时候卖不掉呢。
那所以呢，你呢就要想清楚跟孩子交流，你为什么这么担心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网上工作的话，没有跟人互动的机会，对不对？跟人来往，那这个是一个你可以提醒他的一个点。所以你跟他讲这些事情之前，你先要想清楚。另外呢，第二个，在外面打工的确是不容易，但是呢，在外面打工跟人互动相处，你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另外呢，也有固定的收入，而这个收入呢，就不是说你担心啊，这个月有收入，下个月没有收入，因为网上是自己创业，自己在做一些事情，就是说自己说了算。所以它各自有它的好处，各有千秋的。所以我觉得你跟他谈之前呢，不是盲目的就说你应该就是大学毕业呢，你的专科是会计，你应该找一份工作。你这样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你要讲到让他去思考整个的问题，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做老板跟在外面工作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你要分析给他听，这样他才愿意听你说啊，明白吗？
哦，就是那网上不是这个就没有见面，就那打字交流嘛，就是有人给他搞价，有人给他搞价，有人还退货，
杜姐妹
买过之后又退了。
杜姐妹啊，这些呢都是，
就是我想让他在社会中实践嘛，就是你说，
所以你呢？杜姊妹啊，我跟你说，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 特别是孩子大了以后，你不能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这样跟他说话的话，你说个没说是一样的，你明白吗？因为他已经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一个成年人，他不会再听你的话了，除非你讲的话是有道理，他能够去思想，他想清楚了，他做一个决定。所以杜子妹，我建议你啊，建议你首先学生不要排斥，第二呢你关心他，第三呢你就预备好，你当你要建议他能够大学毕业到外面找一份工作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理由，你跟他谈的时候才能谈下去，不然的话孩子根本都不愿意跟你互动的，明白吗？
嗯
嗯，好，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的学怎么跟孩子沟通，而且呢先不要给孩子泼冷水，先看到孩子的优点，先鼓励他，告诉他说啊，你真的是很有能力啊，在现在读大学三年级你都能够做这些事情，那然后呢你再去讲别的事儿哈，这个是他的工作方面。我现在想跟你谈的就是关于他交女朋友的问题，刚才我说了他的底线在哪里，这一个呢就是你做妈妈的要跟儿子好好的去谈。今天如果你的女朋友，你跟她互动交往了这么长的女朋友，她坚持不愿意接纳你的信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愿意跟她交往下去呢？如果她说她愿意的时候，你就要让她想一想，两个人信仰不一致的人在婚姻里面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带来多大的困扰，这个问题你要引导你的孩子去思考，好吗？那我想今天我就跟你谈到这，然后呢关于你儿子的交友恋爱的问题，如果他有需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让他礼拜三早上打电话给我，我是每一个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在这里听电话的，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好，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需要哈。
从前不知道什么叫盼望，因为生活总少了方向，久而久之就不再去想，下一步棋该怎么下，没想过未来会长什么模样，没听过谁诉说天堂，简单的脑袋里装不下梦想，躯壳里满是哭过的伤，声呼唤，寻求一道光芒，就算是微弱的星光，也能照亮心中牢房。我在人海四处张望，寻求一个真诚眼光，就算是平常问候语，也能温暖心中牢房。不知道什么叫盼望，因为生活总少了方向，久而久之就不再去想，下一步棋该怎么下，没想过未来会长什么模样， 谁诉说天堂？简单的脑袋里装不下梦想，躯壳里满是哭过的伤。我在黑夜大声呼唤，寻求一道光芒，就算是微弱的星光也能照亮心中牢房。我在人海四处张望，寻求一个真诚眼光，就算是平常问候语也能温暖心中牢房。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我们在这里要欢迎宋珊老师的加入。宋珊你好吗？
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我们前面听了两位主内肢体的电话心声，那现在呢就请宋珊老师带领我们祷告吧。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纪念周姊妹的需要，她因为孩子和身体病患的问题觉得无力绝望，求天父你的爱亲自围绕她激励她。在过去可能姊妹错过了培养孩子的时间，她现在感到自责，但是我们相信神，你并不愿意看到姊妹活在痛苦自怨自艾的里面。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学习借着祷告把孩子的生命交托给你，能够一无挂虑地过好现在的生活。也求天父你帮助姊妹更多地相信你，相信你一定会看顾她的孩子。求天父你的圣灵也引导周姊妹，她的目光能够专注在你的身上，而不是看别人的目光。求天父你的话语亲自地给她提醒，能够靠着主从忧愁无力变得喜乐，有盼望，有力量，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阿们。
另外求天父你也纪念杜姊妹，为着杜姊妹感恩，她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也一直在实践在空中辅导里面学到的事情，能够去慢慢的建立家庭，为她跟丈夫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感恩。但是有时候她的丈夫也会说出负面的话语，她会让姊妹的情绪受到影响。求天父你的恩典充满姊妹的生命，给她有一颗温柔的心，能够靠着你在当下忍耐，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不还口，帮助姊妹做好她妻子的角色，和丈夫沟通，给她有提醒帮助丈夫改变他的习惯，心态也可以变得正面积极起来，家庭也可以得以变得更加的健康。也求天父你纪念姊妹跟儿子沟通的事情上面，姊妹能够有一颗开放的心，了解孩子在网上买卖的事情不是一味的担心。求天父你保守这个亲子上面的沟通，也赐他有智慧去引导孩子思考在谈恋爱上面两个人信仰不同的影响。求你让他的家也有一个好的见证，让儿子有一个好的思考。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吴弟兄你好吗？
你好就是你。
哎，你好啊吴弟兄。
哎，你好。
是是，很高兴啊！你在做传道同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就是打电话，然后跟你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有几个同工，都是弟兄嘛，我们过来到这边来做福音事工，我们给一个教会配搭。 我在这边就服侍大学生。
嗯，
如果学生他们现在他们放假回家或者出去工作，
嗯，
那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想做一些跟进的工作。
嗯，所以现在你牧养的这些大学生他们放假了，所以有的回家有的去打工了，对不对？
对的。
就这个大学团契就停止了吗？
现在就停止了，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等
要到他们开学之后才可以。
那在停止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这些传道人会做哪一些事情啊？
我们就下乡了，因为这边他很多地方都没听过福音，所以我们就下乡，然后去一些村子里面为村子祷告，然后也会看有没有机会接触人。
下乡单独的去接触一些没信的群体，对不对？
对。
你有伙伴吗？属灵的伙伴跟你一起去吗？
我们这边有三个同工。
所以你们三个一起行动，对不对？
对。
那很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要为你们迫切祷告。
这边的话，我感觉找切入点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跟他们如果不熟，没有关系，他们是少数民族嘛，然后
动物。对对对。
就是防范心理会比较强一点。
对，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祷告，就是说能够找到切入点跟他们建立关系的话，然后这样做传福音会比较容易一点。不然的话你跟他讲，他也不知道耶稣是什么，
对，
跟他讲福音可能他也会很排斥。
如果是能够跟当地的教会有联系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吧。
对，我们现在也就是上一次也跟这些当地的人，就这边有一些后来也是做福音事工，有本地的人，我们就跟，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以后一起配搭。是，
对对，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很多少数民族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吴弟兄，我们再一次的在这里要为你们祷告，希望神能够使用你们，让更多的少数民族有机会听到福音。你说三个同工，那我想我们就要为你们这三个同工的传福音的事工祷告。
明年可能要走一个，然后调来一个姐妹过来。
我可以再问一下，你们是从哪一个省份过来的吗？
我们是来自不同的省份。
相信这是神给你们的一个呼召跟看见，所以你们才愿意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为你们感恩，福音的好处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享受，而是要跟更多的人一起去分享，所以希望神大大的使用你们。
好，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传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在此的为着关弟兄感谢神吧。今天的节目呢又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宋山老师，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好吗？
好。
愿神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